这个经文。我会为大家读，神的话语，从《生命记》七章，一到十六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去，你要去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走许多民族，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个比你又大又强的民族。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给你，你打败了他们的时候，你要完全毁灭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恩待他们，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就快快地把你们消灭，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砍下他们的亚舍拉，用火焚烧他们的雕像。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了你做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而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又因为他遵守他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誓，他才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把你们为奴，从为奴之家，从埃及法老王的手里拯救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向爱他的人和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但他向恨他的人却要当面报应他们，把他们灭尽，恨他的他都要当面报应他，绝不延迟。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如果你们听从这些典章，并且谨守遵行这一切，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照着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向你守约，并且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的，你地所产的，使你的五谷酒油以及牛犊和羊羔增产，你必蒙福胜过万民，在你中间并没有不能生育的男女，也没有不能生殖的牲畜。耶和华必使一切病症离开你，你所吃埃及各种的恶疾，他绝不加在你身上，却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的神交给你所有民族，你都要把他们消灭，你的眼不可怜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是成为你的网罗。这是神的话语，请坐。我现在欢迎Dan Block 博士。我第一次听他的名字是因着在我在这个神学院圣经学院里读的这一个必须读的他写的这个圣经注释。我先是被迫要读，但是后来却很喜欢读，特别是以西结书。还有特别的喜欢他说的神的荣耀。他比我的精神还要好。我才40岁，我就有背痛。这是 Dan Block 牧师。他的中间名是 Isaac 以撒。很开心以神的名义来与你们打招呼。这一个周末我都和你们在一起，真的是你们非常的热情，你们 也很善意的邀请我，瑞牧师，很欢迎我。但是呢，他给我的任务确实太大了。你们说房间里的大象，他给我的是最大最大的一只象，这是真的是一个很难的话题。我必须要，今天早上必须要和你们来谈这么难的一个题。当人们问我有关旧约，我更喜欢说第一本约书，而不是旧约。你其实，东西的名字很重要。你们说旧约，我更喜欢说第一本约书。当然，这个，当有人知道我一生都在研究旧约的时候呢，有人就问，那神怎么能够命令以色列人灭尽所有的，命令以色列人灭尽所有的迦南人，包括男女和孩子，这不是种族灭绝吗？我们不是已经摒弃种族灭绝这种做法吗？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话题，这用半小时的讲道是不可能完全讲完这个话题的。这整本书都在回答这个话题。我其实我也在我的一本书中有很好的来阐述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早上我不是想给你们一些理论，而是想滋润你们的灵魂。我们现在来听的是神的话，是因着他的恩慈。大家不是来听我，而是来听神。我们需要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已经听到，在读经中听到了，神的话语。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解释神的话语。这一章，刚才读的这一章是摩西的临别赠言。他作为以色列的牧者，他现在就要告别了，就像，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和他的门徒在这个房间里面，说的话语，我们也称为耶稣的临别赠言。他然后离开之前，他有教训门徒，吩咐重要的事情。他说过，就是我平安，我赐给你，你们不要，就是害怕呀，这些话语。这摩西在，这个《生命记》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在俄罗斯的这种敬拜当中，他们一个星期一星期天的早上就有三四场敬拜，这到了三四场，大家都很困了，经常。当然，这个，在《生命记》里，摩西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也都是一篇长长的讲道。人人都知道摩西在告别。当然，这是他最后一次劝勉人来忠于神的这一个机会了。这个神曾经解救他们脱离埃及，在西乃与他们立约，在旷野看过他们，并且预备把给列祖的应许之地交给他们的后裔。在第六章，就是前一章，摩西已经吩咐他的人，您如此祷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示玛这一个祷告。我刚才说的希伯来语，这是说的方言。到今天，正统的犹太人，从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示玛，睡觉之前也要说这个示玛。他说的是以色列人，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要用尽我们的身心的能力和我们的资源来奉献给耶和华，不能把任何的留给别神。今天我们所选的第七章的1到16节的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耶和华命令灭绝迦南人，第二是这条诫命的神学基础，还有 那是第六到十一节，还有12到16节是关于这条诫命的目的，我们就会看到这三个部分。那么，第一段关于这个灭绝政策有提到些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这一个政策在希伯来中叫 Harem 这个政策。这就是灭绝迦南人的这个政策有哪些要点呢？我们可以用一系列的这种要点来回答。第一是这个政策的对象是七个迄今为止比以色列人更大更强的多的民族，而且提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赫人、格萨塞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还有门诺人，这是我编出来的，我故意这样说的。第四章，神说过，你不能增添我的话，减去我的话，我就刚才增加了一个话，当然，神还是让我存活在这里了。当然，要点是，这不是一个笼统的，以色列人的军事策略，而是一个严格控制下的策略。这只是针对当时的迦南七族，因为这块地是神400年前，就赐给列祖应许的地。在第四章，神曾经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和其他的民族就是交涉的时候，要首先是带来和平的话语，而不是征战。当然，这一个政策只是针对这些迦南这七族，而不是所有的民族。第二呢，就是神是会对这个策略负责，神将在以色列面前赶走这些国民，并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第三，这个灭绝政策是呼召以色列人来消灭所有的迦南人，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第四点，这个暴力的打击对象是特别的针对当地的这个偶像机构，设立偶像的地方，包括高处啊、祭坛啊、敬拜啊，还有就是生育的神像，就是巴利，还有这个女性神的木偶亚瑟拉，以及他们雕刻的偶像，这些是邪教偶像的行为，表明异教神对这片土地的控制。人要去抹去这些别神的名字，要抹掉邪神的名字，因此耶和华能够前来将他的名印在他的子民上，重新开始。因为神拥有这一片地，他将他的名像印一样印在这片地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人不能感情用事来妨碍这项政策的严格的实施，也许这是最难的一点。你不能与他们立约，不能够联系他们。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在这块土地上繁荣下去，但是这取决于他们作为耶和华的圣民。我们一会儿就会看更多的细节。然后第十六节说，你的眼不可怜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会成为你的网罗。然后摩西用强烈的警告来结束了这一章。他很强调，如果以色列人在属灵上偏行己路，行事如迦南人一样的话，他们如果说像迦南人一样行事的话，也只能受到迦南人的对待。神不会偏心，如果你自甘堕落像迦南人一样，神也会把你当迦南人对待。 这对我们来说也许很难理解，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些西方人，我们觉得好像难以置信。那么我们我的任务今天不是要为神来伸冤，我们有时候会说神怎么会做这样，神会，我可以给你们说13条道理神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这技术上的这种讨论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来是要让灵里得到滋养。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有这个政策的神学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要看看第二段，第七章第二段这个开头有一个很短小但是很重要的词，今天我来教你们一点这个希伯来语，希伯来语 KIK 这个意思就是因为的意思，这就是第六章的第六节的开头，就是在第一到五节说了你要怎么样打碎他们的柱像啊什么什么什么，第六节一开头就是说因为，就是以因为这个词开头，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到的一个词。然后在后面的三节呢，他给了你八个原因，八个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用的排比句。第六节，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做圣洁子民的，因为你是耶和华拣选了你们做他的产业，做自己的子民。第七节，因为耶和华喜爱你们，因为耶和华从万族中拣选了你们。第八节，因为耶和华施慈爱给你们，因为耶和华信守他与你们祖辈立的誓言。八节，后面就是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还有最后因为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你要多少个原因呢？当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哇，这真是福音耶，这就是摩西所传的福音。他在这几句话里的这些陈述明显是受到了耶和华第一次对以色列人的话，就是他以色列达到西乃后神第一次对他们所说的话所启发的。有些人总认为神只是给命令，但是我想让你们注意，就是神给命令之前先是会给一个这种原因的。比如说在给十诫之前，神都会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这是神的福音。神在我们叫我们回应之前，先是给我们好消息的。好，现在我读一下以色列人到达西乃后第一次听到的神所说的话，在出埃及记19章里面，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是他们的事工宣言，在他和他的子民在西乃山立约之一开始，他就这样子说。这里的两段话很重要，首先第一点是神从地上万族中拣选出他的子民，指定他们为他宝贵的产业。其次呢，神已经将他们分别为圣，任命他们就是作为恩典的媒介，把恩典赐给活在咒诅上的世人。神说 他是特拣选以色列人特作自己的子民。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表达，表达短语，就是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一个短语，有涉及到一个希伯来词，我又教你们一个希伯来词叫 segula， 这个是一个非常少出现的，很少出现的一个词。希伯来语说，珍贵的，也就是很少的。这个词也出现的很少，它只一共在旧约出现了八次。这个 segula 这个词，有五次是出现在生命记，然后还有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这六次都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宝贵的子民的意思。但是还有两次出现的是在日常生活，当然不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来我来读给你们听听，你们可以知道这个意思的，这个这词的意思。先是历代记上29章，就是大卫的话，他说，因我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这个自己积蓄的金银，这个又是那个词是古拉，建造我神的地。好，第二处出现的是传道书2章8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然后积蓄金，为自己积蓄，这个又是色古拉这个词。然后继续读，我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上所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我拥有世人享有的一次。当然这不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啦，这是君王的，一般的人是没有 Segula 的，是君王才有这些珍宝。以色列人在神眼里也就是这种很珍贵的珍宝，就是王冠上的珍宝。我们才看到了查尔斯王加冕，你如果还记得他的这些宝石啊，他的王冠上，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也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家人，包括我的这孙辈一起去参观伦敦塔，去看他们就是放这些王冠珠宝时的这个场景。我有个小孙女，她当时5岁，她一直都是我们的小公主，但她看到这个王冠上的珠宝的时候，我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在想，哇，有一天我也要这样子戴这个王冠。这就是以色列在神眼里的地位。以色列人是神王冠上的珠宝，神要通过他来展现自己的荣耀，展现就是这位将他们呼召出来归向他自己的神的荣耀。因此也是向世人显明恩典，能够恩典是怎样的。以色列的神已经将这些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升高他们的地位，让他们成为王后的地位。在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又想到上一个世纪，在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也许你们有人能够想象得到，但是我们家是很大的，然后也是很穷的一个家。今天呢，大家如果穿得破破烂烂的，好像是个流行，但是在当年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可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你得打补丁。然后我们家很穷，我妈妈就经常给我们的牛仔裤打补丁。好，然后她给我们缝裤子的时候，经常边踩缝纫机边唱歌。我永远都记得住她的歌，她说当她来到的时候，来聚集她的珠宝，她所有的珠宝，珍贵的珠宝，她所爱的，属于她的，如同晨星点缀着他明亮的冠冕，他们将在美丽中闪耀，为他的冠冕镶上璀璨的宝石。 他会收集，他会为他的王国收集宝石，所有纯洁的、明亮的，他所爱的、属于他的小孩子，小孩子，他们爱他们的救赎主，他们是珠宝，是珍贵的珠宝，是他所爱的，是属于他的，如同晨星点缀着他明亮的冠冕。他们将在美丽中闪耀，为他的冠冕镶上璀璨的宝石。我现在是要来，抢这个你们音乐家的活。我一直都认为，这是小孩的歌。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孩神的孩子的歌。是的，上帝的子民就是他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珍贵珠宝，这是一个奇妙的比喻。但是你意识到吗？钻石和其他的宝石，它们只是石头，要把它抛光是很费功夫的，让它们发光，但它们自身是不能够有力量发光的，它们只是反射外界的光。所以，就是当我们给配偶买一个新的钻戒的时候，那我曾经对，我对我的太太说，她需要一个新的，新戒指了。那一次我们去麦当劳，他拿这个，食物的时候，有人看到他的戒指，说，你一定是有人爱你的，因为他的老师这个戒指太老了。但是，我的重点是，钻石它本身没有力量发光，它们的功用是反射外界的光，就是，即使是宝石也需要定期的清醒。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能再反射外界的光了。这也就是下一句话的重点。下一句话是说，你是神的宝贝，你是归耶和华做圣洁的子民的。神使我们成圣是为了侍奉他。在生命记中很有意思的是，摩西很少说神的圣洁，或者圣所的圣洁，或者供物的圣洁，但这句话是说，但这句话归耶和华做圣洁的子民出现了五次。归耶和华做圣洁的子民出现了五次，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有许多人一下就想到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穿戴，他们前面有个冠冕，然后冠冕的前面，有个就是金冠冕，然后上面写的就是归耶和华为圣。他是，大祭司是被分别出来作为圣洁来服侍神的。当摩西看到，这个整个以色列民，他知道他们是，圣洁的族群，就是在后面，十九章，他也说到，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是祭司的国度，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这种使命，他不是把以色列人当做这种小宠物啊，可以抱着摸一摸啊，他呼召他的子民是向世界宣告全地都是他的。在 生命记26章，我们又可以读到耶和华，18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谁的？称赞、美名、尊荣呢？是神的，不只是以色列的。我们还可以看到28节，继续的这个主题，继续说这个主题。第9节，他说：“你若遵守耶和华你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名。天上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上，都要惧怕你。”也就是说，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也就是在你身上读得到耶和华的名，这个意思，真的吗？就像，他们在手上，写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在古代时候，就是奴隶主会在他们奴隶的身上打上他们自己的记印。我是在农场长大的。每一个春天，我们都会把我们的这些畜生带到我们社区的这个牧人那里。我们可以到处都闻到这个兽皮的这种味道，因为就是这个牧人要在这些牛羊的身上都带，都打上他们主人的这个名字。所以到了秋天的话，我们就知道谁的羊是谁的。这个印记代表着我们所属的主人。现在就是，这就是十诫中的第2诫的意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曾将耶和华为奴之家领出来，你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属于神的话，你就是属于巴利，属于别的。在新约也有同样的话语，你们如果为神的名受苦，就是也有这个意思。就我们就需要以此为荣，如果是以神的名受苦的话。这就是神呼召以色列民，并把他的名字印在他们身上的意思，就是让全地的人都看到神的恩典是如此的大。以色列人如果说就是信靠神，并且很守信，也很喜乐的活在神的这种诫命当中，所全地的人都可以看到，哇，你们身上写着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恩典是多大。这就是他的这种目的。在西乃山，神将以色列人解救，与以色列人立了这种婚约。他认定他们是他喜爱的民，把他们赎回，并带他们归向他自己，他的爱向他们显明。如果说没有神的恩典，他们还在埃及做苦工，这就意味着他们如果到了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地上的话，就不能再寻求别的神。如果说他们还要寻求别的神，迦南人的神，就意味着他们就否定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就否定自己是神所救赎的子民，并宣称自己等同于迦南人。这就是这个诫命，这个命令的原因。因为是圣洁的神呼召了他圣洁的子民，有一个圣洁的使命，为着这个受到诅咒的全地，让他们看见神的恩典。所以说 这里牵涉的不只是以色列民族本身，而是神的整个大的这种救赎计划，包括了你我的救赎。我们之所以能够今天在这里，也是因为神的这种伟大的救赎计划。好，我说现在来说说最后一点。现在呢，在十二章，摩西就是非常细细的写了神对以色列人的这种祝福的愿望，从十三节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大。好，他的这个爱你，这个爱字，其实是一个就是表示行动的词，不能只被翻译成英文的爱这么一个词。其实爱，就是总是和行动连在一起的。爱就要听他的话，爱就要顺服，爱就要就是行在他的使命中。在新约耶稣也这样说，耶稣没有说你如果爱我就告诉我，他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从来没有命令我们告诉神，命令我们对神说我爱你。我们只读到就是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爱神，但是没有看到谁说我爱你神。因为这重点不是说我们表面说什么，说什么是重要的。耶稣没叫我们爱他就告诉他，也没有说爱他送他玫瑰，没有，他是说爱我的话，就证明吧，就用你的行动来证明，来守我的诫命吧。这就是在约里的这种承诺，信守承诺，为着对方来守承诺，来用行动表示，这才是爱的意思。我们也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看到爱的意义。神对这个爱的这种行动，就是赐福给这一个以色列族，并且给他们每方面的这种平安，这种侠弄，也让世人都可以看到这么多伟大的多好的一位神。而我们要展现我们对神的爱，我们的行动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喜悦来做事。在13-16节，耶和华也说要赐福于你所生的，摩西说的耶和华要赐福你所生的所产的五谷啊、新酒啊、油啊、牛犊啊、羊羔啊。其实他这个话是很特别的，因为他这个用的是非常特别的词，是针对当地的别神的。比如说他说的这个谷物，他说的大梗，其实是说的大滚这个别神。你们如果读过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话，你可能会读过这个大滚这个词。当时那个腓力斯人把约柜放到大滚庙那里，第二天的那个大滚就倒下来，然后就是碎掉了。好，然后他用的这个酒这个词也是针对的他当地的酒神，还有橄榄油的这个词也是针对这个神，还有就是这个牛啊羊啊也是针对的那个生育之神。所以摩西在此宣告的是不要转向别神，这一点用都没有，唯有依靠耶和华。他第八章也说了，就是如果你到了这个这块地一切都好的话，有好的出产五谷新酒的，你不能说这是我自己的能力，不能忘记神，是神给了你这样的手来做这一切的工。还有另外一个要避免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要归功于别神，向别神感恩，你要对耶和华你的神来感恩，他才是赐福给你的那一位。在神 的智慧当中，他让以色列人除灭迦南人，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别神会是一个陷阱，会是一个网罗，如果他们存在的话，他们就会不断的吸引以色列人的心偏向神，让他们忘记向神献上感恩。现在呢，有些人会在想，这一切对我们今天的应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今天21世纪在温哥华加拿大西部的这样的人，我们到底这意义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书，你知道吗？耶稣最喜欢的就是《生命记》了，耶和华对《生命记》的引用比对其他的书卷的引用还更多。耶稣喜爱这卷书，我们也当喜爱这卷书，这是我们的圣经的一部分。但是，我在想这一段对我们今天的应用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新约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新约也讲了很妙的这种福音，然后在以弗所书，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保罗对以弗所信徒一开头就说，他们在基督里有特权的身份，他们成为圣洁，在爱中被领养，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我们也可以读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肯定得到的灵感就应该也是从这里来的，就是他彼得的口气也很像这个摩西，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好行为这个词翻译成他们看到神对你们的祝福，看到你们的这种福乐，便将荣耀归给神。这听起就更像摩西的话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经常作为基督徒觉得世上的力量在于我们做对，我们需要停止这种自怜。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被他呼召，被他拯救的，是世上最有特权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不是说我们好像很独特，我们有特别的才干、恩赐，不是的，而是因为，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皇冠上的冠冕，反映他的荣耀，让世人看到他的这种恩典。我们这也意味着我们也需要认真的对待他的对我们的这种呼召，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圣洁的子民，不要被世上被世界所玷污。其实摩西作为牧者一直在恳求他的人民不要模糊神的国度和世界的界限，但在这一章也是对我们今天很相关的。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也被呼召要去对抗黑暗国度，当然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是说要争取种族灭绝啊，像十字军那样啊， 但是我们却要与那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权势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这需要像我们让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的保持警觉，一样的信靠从神而来的资源。在这场战斗中，在我们经常会有就是和黑暗世界结盟的这种特别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14也说了对这种与世界结盟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可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他说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以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新约，听起来和旧约真的是很一致的。这有一个就是神的约的一个模式，就我是你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在生命记第7章最后一节有个严厉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只是在头脑上好像确认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很容易就是好像用一个列表看，我相信这个，我相信那个，好像就好了，就认为我相信这一切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其实不是的，就是要用行动来表示，来证明你的生命要和你所信的相一致。就是这些信条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要与之一致。我们要做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自以为意的事情。有些人可能现在没有满意，我还没有回答你们的问题。神为什么能够让以色列人做这个做这样种族灭绝的事情？像我说过，我在别处有讲过这个，我列了13条原因，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没有人想跟我说，我不喜欢神的这个命令？这是一个很难的，就是很难的经文。当然我要做的不是要来为神说话，我的工作是来理解神的这种动机，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来做这样种族灭绝的事情呢？这个是很难理解的，让很多的人因此不信旧约，也因此也不愿意读新约。在这个启示录，特别是我们也会看到许多的与此相类似的这种画面。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其实迦南人就是象征着所有活在咒诅下的人类，有一天这个审判会降临。但是呢，以色列人其实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被神的恩典所触摸的人的不一样的这种结局，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而是真的是神的这种救恩计划，神的恩典。而且神其实通过拯救他们，神真正心里的计划是要通过他们来拯救所有的人。然后有一天他会赐下主耶稣，也就是让他降世来拯救众人。耶稣就是耶和华以肉身显现。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3:16说到这个肉身显现的意义，也许这是你记住的第一句圣经。他说因为神爱世人，他是怎样展现神的爱的呢？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说神有多么多么多么的爱我们，而是说神是怎样的爱我们。他说，神的爱是这样显明的，他让他的，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让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给以色列人的这种救恩，对他们的恩典，其实是一个代表神将要对全部信耶稣的人的这种恩典。那么以色列人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他们很强大吗？不是，神总是喜欢选取在这个世上好像不怎么样的来彰显他的恩典。我们都是他的恩典的这种对象，我们也有一天，我们盼望着有一天，所有一切的真以色列人，不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因着蒙他的拣选和救赎，能够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面来庆祝着他宏伟的这种救赎。当我们思想，这是神的这种救赎大计划的最后的结果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只想赞美神，说哈利路亚，多么好的救世主，哈利路亚，多好的恩典，哈利路亚，多么大的特权。今天早上我们可以被邀请以他的子民聚集在一起，也能在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他所珍爱的珍宝，也是一群圣民。我们有一个圣洁的使命，也在这个世上能够作为他恩典的代表。这个他给我们的使命其实是最大最大的一个任命，比起一个国家的这些元首的这种使命，其实更加的大，因为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他来任命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我们来任命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回应呢？希望接下来的一周，愿神以圣灵与我们同行，他的话来激励我们，让耶稣的这种榜样能够来激励我们，让一切都让神得到荣耀，得到称赞。阿门。好，现在有三个反思问题。我来读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当我们聚集在一起集体敬拜时，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主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有恩典？就是我们为什么集体敬拜的时候要不断提醒自己，主在耶稣基督里赐我们的所有恩典？